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罗马书第十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二节。假如这样问，保罗是以色列人，是十二支派里面的哪个支派的人呢？假如你不知道的话，就证明说你没有先看一下罗马书第十一章。你这边很清楚讲到说，保罗是以色列人便雅悯支派的，在腓立比书保罗自己做见证也是这样，他是便雅悯支派的人。我觉得保罗这里讲到的这一段话说明一个事实，说明一个什么事实呢？神没有弃绝悖逆顶嘴的百姓，是这一些悖逆顶嘴的百姓，因为在第十章最后一节讲到神的百姓。那么保罗在这边很清楚的知道一件事情，就从他自己的身上他能够经历到什么呢？神没有弃绝他的百姓，神没有弃绝他的百姓，他怎么那么的深刻体会呢？他从两方面，一方面是从他自己的身上，一方面是从以色列人的历史的里面，他就知道说神的拣选，假如神的拣选是没有后悔的话，那么怎么有可能神弃绝他所拣选的百姓呢？其实我在这件事情上面有比较，我不知道比较广还是比较深的一种思想，而这个思想真的不是出于所谓的这个，不是在所谓的预定论啊或者什么的，我来从神的心意的里面去看，而且从整本圣经的里面去看，看到一种光景，看到一种光景，保罗经历了，我们常常。就是说我们常常以为我已经是这个在家里面的一份子了，那当然是嘛，父母亲生了你当时家里一份子，但是假如你一直违背，你一直不按照家你是家里一份子的应尽的义务什么各方面，你说是这家里的一份子，但是到最后变成怎么样呢？在你所有选择的里面，你所选择所做的事都不是这家里人一份子的时候，不是徒有名没有实吗？以色列人是不是神的选民啊？是，每一个以色列人都是神的选民。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真的每个以色列人都得着了主所拣选他们的恩典吗？没有，没有。我相信保罗在这里很深刻的体会一点，从前他不是按照神的拣选在那里顺服神，他没有顺服神，他没有顺服神，他就在神拣选的这样的一个恩典的里面坠落。我要这样讲，神的恩典是给所有人的，但是得不着神的恩典的人，不悔改去得着神恩典的是什么？是积蓄神的愤怒。那么难道他们的这个，他们积蓄神的愤怒，有一天落在神震怒底下，是神预定他们要得这个愤神的愤怒吗？不是，神不预定任何一个人灭亡，神乃是在基督里预定所有的人，神预定在基督里所有人都是得救的。但是问题在哪里呢？神的预定是神的爱，神的预定没有例外，神的预定是普世的。但是呢， 有人不要，那你没有办法了。他不要，他怎么能够在神这个预定的心意的里面呢？这是我在看圣经里面用的预定的这个字给我的一个领会。真的，你好好去看，神的恩典是给一个人吗？神的恩典是给所有的人。那么为什么有些人在神的震怒底下呢？因为他不拣选神的恩典，以至于怎么样，他就积蓄了神的愤怒。今天保罗在这个地方也有同样的一个意思，同样的一个意思是什么呢？神没有弃绝他的百姓，那么反过来讲什么？是他的百姓弃绝了什么？是他的百姓弃绝了神，以至于他们怎么样呢？以至于他们的宴席变为网罗，以至于他们的什么变为基建，以至于他们变为绊脚石，作为他们的报应。这边讲到什么呢？这边讲到神的百姓不顺服神的拣选的时候，他们变成这样的光景，心里刚硬，变成这样的光景。而反过来讲，在这里我慢慢看见保罗怎么说呢？保罗的体会，因为他也是以色列人嘛，他清楚的知道神没有弃绝他的百姓，还要在大马色的路上用光照着他。当然可能有人会说，神假如用光这样照着我的话，我也会像保罗一样这样的悔改，是吗？其实不是保罗得着了神特别的恩典，乃是神知道保罗会顺服他，让他怎么样呢？让他成为一个见证，就好像神拣选亚伯拉罕，要让所有像亚伯拉罕一样这样相信神的人都能够怎么样呢？都能够得着义，因信称义。连人，你看得见的人，你都不愿意效法，你说你要效法看不见的神。约翰怎么说呢？你连看得见的人你都不能爱，你说你爱那个看不见的神。好像在这些事情上面，我慢慢去体会，慢慢去体会。我们常常要的不是神拣选的旨意，我们常常要的是我们自己的意思，然后希望神来许可。我们人常常要的是神许可的旨意，而不是神真正拣选本身的旨意。以至于我们常常落在一种什么？我们常常落在一种悖逆的光景，因为你知道哈，我们不愿意按照神这个拣选的这样的一个心意，就是完全神的心意在那边过生活。我们要的什么？我们要的是我想要的神呐、你就答应我。你知道这一步再退一步就变成怎么呢？变成假如神不答应，我们也会按照我们自己想法去过生活的时候，就变成我们被神任凭。其实以色列人很可怜，以色列人到最后怎么样？被神任凭，他们就应着他们的景象，他们就这个按照他们的想法在那个地方生活。你说到底是神预定他的百姓，是弃绝他的百姓呢，还是他的百姓弃绝神呢？弟兄姊妹，我们也回过头来想想，到底是神弃绝神的儿女啊？举来讲，神的选民以色列人会这样，那我反过来讲，我们这些外邦人说是已经信了主蒙恩悔改信了主的人，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像以色列人一样吗？是在神拣选的里面，却慢慢怎么样了？得不着神拣选的美好，我们又开始印着我们自己的景象，我们按照我们自己心中所喜好的，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变成一种光景。我们想要，我们觉得对我们好的什么宴席啊，这些好东西反而成为我们的绊脚石，成为我们的网络，变为基建。 变为绊脚石。其实明明这件事情神是要帮助我们的，到最后怎么呢？因为我们的不信靠，因为我们的不顺服，因为我们的对于神拣选的心意，就是神的心意，我们觉得对我太不自由，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我们就拣选了我们自己。本来一件是对我们生命有祝福的事情，本来十字架是十字架的道路，是让我们成长得荣耀的路。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是上帝为我们安排十字架的道路跟环境，反而成为我们的绊脚石，有没有？成为许许多事。我们回过头好好想，假如今天保罗这些话只是对以色列人讲的，而不是对我们已经蒙恩得救的真以色列人也会有同样的情况，那么罗马书这个价值就受了限制。我真的要这样的说，我们常常受着我们头脑对圣经体会的限制，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没有办法很真实的去体会进入神的心意。这样的过错谁会犯呢？连先知以利亚都会犯。保罗在那个地方就讲到一件事情，讲到先知以利亚。先知以利亚讲到的什么呢？先知以利亚他讲到的是说，他在神面前怎么控告以色列人呢？他在神面前控告以色列人说：“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他没犯错。他讲的是不是事实啊？他讲的是事实，但他讲的事实太有限，因为还有很多他不知道，还有很多他没有看见，还有很多他没有经历。以至于怎么样呢？他讲的虽然是对，但是他讲的很片面。我们人常常会犯这样的错嘛？我们不要把我们自己以为在我们的情景里面是事实的，我们讲了，以为说这就是事实。不，这是你在你现在这样的情况是事实，但就整体来讲不是。为什么呢？因为不是只有你一个，神为他自己所拣选的还留下了多少人呢？还已经留下了为自己为我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想巴黎77的。以利亚犯的错我们今天人常常会犯，我们以为我们看见的想通的我们什么的就是事实，我们的是事实，是不全面的事实。我真的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不要在我生命里面是事实的，以为这就是以为这就是宏观的事实。不，这只是我们很窄的一个事实。但是怎么样？但是以利亚也没有办法去推翻他在神面前控告以色列人他自己看见的这样一个事实。他在加密山顶本是只有他一个人吗？还有谁？他没有看见嘛？所以神也没有怪他，神只是很好心的跟他讲说：“不，不是你一个，你不孤单，我还为我自己的名留下7000个不向巴黎去去的。” OK， 我今天要稍微讲一下。这7000个是神所拣选的吗？这7000个是在神在以色列人当中预定只有7000个人不向巴黎去去吗？还是神的拣选是要他拣选的百姓都不拜巴黎，直到最后愿意顺服神这样拣选旨意的人只有7000个，还是神预定这7000个？你想拜我也不给你，我也不会让你拜，用我的主权限制你让你不拜，我先定了这7000个人。弟兄姊妹，我们灵里面好好去思想一下这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神拣选的心意是不要他的选民去拜巴黎，而在当时那样的环境的里面拜巴黎有好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这个领导以色列这个国家的这一些国王也好王后也好，什么样，你不拜巴黎他可能要逼迫你，可能要杀害你，可能要让你得不着你想要得的一些什么样的东西。结果怎么样呢？ 结果你会发现，神拣选的心意是要他的百姓刀不外巴力。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只有7000人，他们真的愿意在神这样拣选心意的里面不外巴力。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他们得着了这个恩典。你看，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余数，那个意思是什么呢？拣选的恩典是全部，但是现在怎么样呢？这个拣选的恩典只剩下了这几个他愿意要这个恩典的人。其实不拜巴力是个恩典，弟兄姊妹，我们能够体会吗？不贪爱这个世界，神给我们力量可以让我们不顺服，不贪爱这个世界是神的恩典。但是我们要不要这个恩典呢？我们不要这个恩典，我们不要在这样一个神所预定拣选的范畴的里面。结果怎么样呢？结果顺服要这样拣选恩典的人，他得着了。下面保罗讲的这段，他们得着不是因为他们的行为，他们得着是因为他们相信神拣选的恩典是为他好，所以他就放弃大家都行的认为对人比较好的东西。他相信，他相信，他相信神告诉他不坏巴力的这样的一个恩典。他的拣选不是因为他的行为，他的拣选是因为他相信神拣选神的百姓，要他们不要拜偶像的这样的一个恩典，他们相信了。而愿意相信的在那一个时代里面有多少人呢？只有7000人。我的体会，我再说我的体会，不是说神在以色列当中只预定7000个人不拜巴力，神的拣选跟预定，神拣选的恩典是要所有神的选民都不拜巴力，你同意吗？但在那个时代里面，除了以利亚以外，只有7000个人顺服了神这样拣选的恩典，结果就成了余数而不是所有。我们的神在创世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是在基督里拣选1个人、2个人、7000个人吗？不是，在基督里拣选所有的人。但是我要问的是，今天有多少人愿意在基督里成为得着被神拣选的恩典呢？神有预定人灭亡吗？神所谓的预定一个人得救，是像我们头脑里面预定人所想象的，就是你再怎么样你也跑不掉，因为神预定你得救了，是这样吗？你不在基督里，你会被神拣选吗？里面有一个愿意相信才能得着的关键。哪怕圣经里面讲到拣选里面，你没有相信，你也不能够得着。那么你说的预定论的根据在哪里呢？根据字句吗？那我们去体会。神拣选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不因着信出去，他会得着这个拣选的恩典吗？所以我讲了，真的在我心里面，我好几次讲，其实神拣选每一个，神愿意拣选每一个人，是在信心的里面拣选每一个人。你不相信上帝，你就没有在这样的一个恩典的里面，你能够怪神吗？是我们不相信吗？弟兄姊妹，不要被神学里面一派的预定论迷惑了。你以为你不被预定，所以你再努力都没有用。你是被预定的，你根本不需要努力，你也不会怎么样。不要有这样一种人头脑逻辑里面的理论。你要相信神，就在神拣选恩典的里面。我们不相信神，不顺服神，你哪怕今天已经说是基督徒了，就像以色列人已经神的选民了，你照样也怎么样呢？你也会失去这样一个神拣选你的恩典。 而且圣经里面在罗马书第二章刚开始的时候讲到什么呢？所以给我们一个恩典，要领我们悔改来得到这样的恩典。但是有很多人不悔改，不悔改自己那个顽梗的不幸的这样的一种的光景，还是要凭着自己意识性。结果怎么样呢？神的恩典变成怎么样了？神每一次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不顺服，神每一次要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不相信，神每一次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不要，我们只要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去行的时候怎么样呢？是变成不但得不着神的恩典，而且是急需神的愤怒。今天有神的儿女，你看看他到底是落在神的愤怒里呢，还是落在还是得着了神的恩典呢？你能够说神不公平吗？我们能够说神偏待人吗？神的恩典是给每一个人的，神这样一个拣选的恩典是给每一个人的。为什么只剩下这个七千个余数呢？因为这七千个人因为相信他们要了。所以圣经里面这样怎么说呢？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是他们守律法，不是，是他们相信神说不要拜偶，不要拜迦南地的偶像，他们真的就不拜迦南地的偶像，他们相信神，相信神说的话是对他们有益的，相信神要他们不拜偶像这件事情是可以得着恩典的。他们不是靠着自己在那边做律法里面这个能做那个不能做，而是他们相信神这样的定规是对他们是恩典，对他们是好处，他们顺服了就没去拜。但是反过来呢，有很多人不相信，不相信什么呢？神你叫不拜偶像对我们是恩典吗？我不拜偶像我现在想要我就得不着，我现在不拜偶像我怎么样的我就不能满足。相信自己不相信神，以至于让当时以利亚先知那个时代的人在加密山顶的时候让以利亚感觉只有他一个人。这是人的狭隘，但是神怎么样呢？神的恩典是普遍的，一个人相信顺服了就得着。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主耶稣有多少的恩典？我们保罗弟兄他讲的在以弗所说，我们的神曾经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赐给我们了，神都已经赐给我们了，在他钉死十字架的时候赐给我们了，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就赐给我们了，把天上各样属灵福气都赐给我们了。今天我要问的是，我们今天得着了多少天上属灵的福气呢？没有得着是神预定你不得着吗？神是预定每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人都得着的，你没有得着，我没有得着的原因在哪里呢？因为我们没有信神，我们没有相信神，天上的福气比地上的福气好，我不相信这个，结果我们就怎么呢？我们的选择就让我们选择地上的福，我们就弃绝了天上的福，而地上的福就像那个雅各井的水，或者是就像当时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怎么样呢？喝了还要再渴，喝了还要再渴。但是我们真实应着信，我们要神的心意，我们要从主那边来的泉源的时候，怎么样呢？那就永远不会渴，而且还要在信他的人心里面涌出来，像这个泉源。因为它里面心里面有泉源，以至于可以从它里面涌出活水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成为基督徒以后，到底是从我们里面涌出一些东西来呢，还是我们像喝水一样，是吧？不到礼拜堂做礼拜又渴了，去喝点水回来以后又要喝点水，还是不是的？我们里面有耶稣，我们在家里面这个泉水也涌出来，涌在我们的妻子的身上，孩子的身上，我们在社会职场里面，我们里面有了耶稣也是涌出这个活水来，能够干渴别人，而不是我们一定要到个地方去参加个什么会特会，这个会好像怎么呢？好像不去了又没有了，不去了又没有了。等到有这样现象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你顶多是像那个撒玛利亚妇人， 别人只是把喝了还会渴的这些东西，把它美其名叫神的祝福。其实真正神的祝福是在我们心里面，像一个活泉一样可以涌出活水来的，那才是真正神预定要给我们的了嘛。借着耶稣基督要给我们的，不是吗？今天有多少人怎么会那么明显的一件事情居然看不清楚，好像被魔鬼蒙蔽了眼睛看不清楚。你看有很多人什么特会一定要去参加，一定要去参加，不去参加会怎么样？比耶稣在我们心里面给我们的生命给我们的活泉更重要吗？那不是一种带着所谓的，不是说带着所谓的属灵祝福的那一些普通一般喝了还会再渴，喝了还会再渴的水吗？我们一起低头祷告。